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之前我们曾经请过生活空间整理师蔡佳慧来跟我们谈过关于空间整理、物品收纳的关联和技巧，但是今天佳慧要跟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那这是一个源自于日本的观念，叫做老钱整理。那佳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生活空间整理师佳慧。
那什么叫做老钱整理？
其实在日本啊，老钱整理有另外一个比较普遍被知道的名字，叫做生前整理。那生前整理就是它是推广一种类似自己的遗物自己整理啊，然后他希望在我们还可以自己去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先去把一些关于之后中活就是你之后的身后事啊，你的葬礼啊，你的一些后续的事物要怎么安排，先做一个由自己做决定的整理方式。然后他透过这样的活动呢，他也可以在让你还没有到老化之前，就可以先去整理一下你的人生，就是你会觉得去反省说，哦，我统整我从现在到以前，就从此刻开始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我接下来的生活是怎样。它是会有一个让你去创造一个空间，然后去 理清楚说哪些东西是对你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是重要的，然后你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然后要怎么去过好更好的生活。
说等着趁着你现在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去省视你前半生留下来这些物品，
对，
透过整理它的这一个过程，
对，
去想想看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对，
有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
也可以这么说啦，就是比方说如果明天是你在世的最后一天，你会想要做些什么事
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然后把那个硬碟里头不该被人看掉的东西赶快删一删
删一删，对
对，然后呢把一些该留给人家的账密交代一下，然后呢保险业务员的联络方式应该要给吧。
可是在一天之内你可以完成这么多的东西
啊，你只给我一天的时间啊，
对啊，
来不及做的就算了，就是，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生前整理跟老钱整理的这种服务出现。
那生前整理跟老钱整理指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其实在日本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在我而言我会觉得老钱是生前整理可能比较多是倾向于你去什么像遗产的继承啊，然后有一些事务性的交代啊，这个部分会占很大的一个内容。但是如果是老钱，我会认为说是我们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趁现在还没老之前就赶快先去做完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之前我每次听到生前整理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好像都是我已经预知自己的
事情，
对，然后我为了这一件事情开始做准备。可是如果你让我听到老钱整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就不竟然那么相同。也有可能是说对我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对，
但是我只是为即将到来的每年增长的这些岁月做一点整理，而不是说像你刚讲的生前这件事情，就是说 我不知道说站在你们的角度说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一样的啦。那你刚刚讲说可能比较更偏向于遗物或者是遗产整理这件事情，生前整理，
其实有三种，一种是老钱整理，一种是生前整理，然后另外一个是遗物整理。
OK，
然后遗物整理就很明确，遗物整理就是自己过世之后，我所有的东西可能要委托别人来处理，然后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然后这个东西的去向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然后所以在生前整理就往前推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决定我们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要送给谁的，然后 要怎么处理，然后资产安排啊，还有一些什么、
okay.
可能年轻时候得罪的什么人啊，
该道歉了该
去
道
歉啊，然后要表达感激啊，然后可能有很多财产需要预立一下遗嘱啊，这是生前整理在比较无形方面的，它是属于心灵的，心灵方面就是道歉到道谢类似这种，然后那个还有一些资产上面的安排，这是比较无形的资产，就无形的整理，然后有一些有形的整理就很具体，我的物品的去向，我的家庭，我的家里面的那个就是我这一生以来累积的东西，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有形资产的整理。
不，我觉得这个话题再这样聊下去，我觉得好像在那个立遗嘱一样啊。
也没有。
但是你要讲的是说，因为有一些遗物指的是说，因为你自己没有预期到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最后只能由别人来帮你做处理。嗯、
对。
但是如果你把遗物整理往前推一步，就是生前整理。
对。
那生前整理在早些时间开始就变成老前整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下来。
我自己是这样子设定，就是。康健杂志曾经做过一个中活大调查，就是临终的终，然后活就是活动的活。中活大调查里面他就有统计所谓的中年族群，他是以40岁以上的人做调查，有七成人民认为不应该再等了老了才来做这些事情的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老前整理，就是在你不至于说你真的老了，很老了，或者是真的说死期将近我才来做这些动作，我们是提早一点去做这样的整理这样。
老前整理的年纪应该是在介于什么样一个时间，就是他大概什么样的时间在你们的想象或规划里头是可以开始适合做老前整理这件事情的年纪？
其实你也不知道意外还是就是你明天到底是
明天
来还是哪一个
先
到啊？
这个、
对啊，
二三十年前的广告词还适用，
所以它根本就是跟年纪不太有关联的、
okay.
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而且透过这个整理，你通常人家都会说整理是你人生彷徨的时候的一个良药，因为你人生彷徨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整理你的生活环境，然后去重新审视一些你自己跟物品之间的关系，跟你去想象说你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然后还有什么事情要做。所以它其实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设作是一个人生重启人生，或者是一个盘点中年盘点的动作。所以老前整理是其实就是。没有说特定一定是要等到年纪很大，说一定要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再来做这件事。我会说老前的原因就是我会希望说大家趁着年纪还轻，你就可以来做一下这样子的，算是一种心灵活动吧。
所以你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分界点吗？
其实没有、欸、其实没有。我看过有那种才可能三十岁，他也就是
在做
生前整理、老前整理，对。
可是这太不科学了吧？如果他往后假设他还有五十年可以活，他还不到折返跑，他就开始在做整理了。
这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我做完一次就没有的事，是你每隔一年可能两三年就会去再重复去看，然后去审视说我过去这三年来有没有按照我原本的想法跟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新增以前喜欢的照片可能现在不喜欢了。
OK，
类似这种。
所以反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心境啊，就是你自己觉得说我好像该来整理一次的时候我就整理一次。
对。
那这个老前整理这个观念是怎么开始的？
最早的时候它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嘛，然后日本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它兴起了一种中活的一个体验活动，就是你可以去搜寻，它就会有那种去躺棺材，就活着的人去躺棺材，去让自己觉得说哦，原来我死的时候在棺材里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在那个时候我会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对，它是从这一类型的活动开始演变过来。然后还有一大部分是311日本311大地震之后，然后可能就是突然间的天灾，然后可能大家就会开始省思说如果意外明天来的时候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如果我在事先先整理好我自己的东西，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关系啊，或者是一些资产的安排啊，这样子我可能在面对有意外来临的时候就会比较不那么担心。这样
也让还活着的人知道你比较喜欢怎么处理后面的事情。
对，其实是就是这个整理过程当中就是很重要，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跟你身边的人的互动关系，就是所谓的无形的心灵方面的整理。
跟身边的人的互动关系，我整理我的东西需要跟其他的人讨论吗？
有一些东西是跟别人，就比方说你可能你跟你老婆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回忆，有一些共同的物品。这个就是你们之间共同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透过这些物品的去留啊，就是必须要你们互相去沟通啊。就比方说有一个例子是说 先生送了太太结婚的婚纱，但是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这个婚纱再也穿不下了。
嗯嗯嗯。
但是老婆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两个共有的回忆跟共有的东西，那我没有办法单独的决定说我就是把它处理掉。
嗯嗯嗯。
对，那可是你可能在透由这经过这个过程，你可以跟先生讲说，哦，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回忆，然后先生有可能说，哎，穿不下就可以丢掉啊，因为这件事情回忆重要的程度在先生看来就是这个经过的过程，但是老婆会觉得，哎，这是你送我的，我不敢，嗯嗯嗯，不好丢。那但由于这样的沟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婚纱给处理掉。
所以你觉得其实在老钱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家庭成员也应该要参与吗？
对，要参与啊。然后就是有一些像之后你的葬礼要怎么处置啊，然后一些遗产处置的方式，也是在透过这样子互相交流当中去把这些讯息给。
可是你刚直接讲到遗物了咧，如果我今天是老钱整理，那我每隔三五年就要跟他们来讨论我的遗物了吗？
可是有一些东西一旦你确定之后，除非你对这个东西的感情或者你想法有改变的时候，你才需要再重新讨论啊。
OK，
如果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底定，这就是一件就是你不用放在心上的事情。
这本书绝对不可以丢掉或卖掉。
对对啊，
所以它就变得铁律了。
对，就是这就是你的期待，然后你很明确的传达到他，你希望接收到那个人的身上。
对，或者是我已经很明确讲说，这本书在我走了以后，请帮我转交给某某人。
对，或者是他很有价值，你要去把它二手卖掉。
其实这个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那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没有事先交代的话，你有可能把它当废弃物处理呢。
对，没错没错，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东西的价值，或者是它的意义是什么。也许别人旁人看来那个就是一本书啊，但是有可能那本书里面写的故事是你跟你老婆年轻时候的故事，或者是有某一段什么样的记录对你有特殊意义。这
本书
只有你知道，
当初作者亲自送给我的，因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赞助了他很多钱。没有啦，我都开玩笑啦。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变得也透过这些物品去讲述了某一些故事，或者是你的人生经历。
对，
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可以让可能你的小孩你的家人说，哈，我没听你说过这个。欸，
对对，所以这是家人要参与的时候，也同时也会就是他某一部分，就是你可能会因为透过这个关系你要去沟通。
嗯嗯嗯嗯。
然后你也会去做一些和解，或者是所谓的道歉啊，或道谢。
如果今天要讲说老钱整理的好处是什么，他能够谈到的东西都是心灵上的吗？
这就是整理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其实你是透过去整理物品，然后在整理物品的时候，你的头脑跟你的心灵其实是会去跟着也做了一次整理，因为你会去想象说这个东西对你的，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啊，然后它对你的重要程度是什么啊，包括这个物品它牵涉到的人际关系是什么，然后透过这个简化的过程啊，然后你可能就会排除一些压力。就是比方说老婆说觉得那件婚纱再也穿不下，可是我每年都在塞在衣柜里面，这是我一个压力存。然后因为透过这样，先生说，哎，穿不下就丢掉了，那你从此之后你就不用 每次在开衣柜塞婚纱这种心理压力。这是比较表层的，但是你还是一样一样这样物品慢慢的去厘清关系之后，你就会你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你的生活啊，就会渐渐的会有所改变，然后你会更清楚说哪些东西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人生你会带着它继续下去的。对，然后就有可能在透过这样子有新的生活，新生活的目标，然后去改善你自己的生活。
就是说就实物上来说可能会清出一点空间来，因为你会扔掉一些东西，但是就心理状态来说你可能也做了某种整理。
对，
就是有些东西就丢了吧。
对，
然后呢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就好好的跟他一起往下走。
对，
或者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忆，我可能带着这个回忆往下走。这个是你们在讨论的这个观念的这个过程。
对，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整理，然后你会有一些自我意愿的表达，就是说我想要怎么处理。就比方说在生前整理的中活后面是有一部分是像预立医疗遗嘱。
嗯嗯嗯，
就是说我在临终前的医疗模式啊，不急救。
对了，
就类似这种，它有一些现成的法律规定，你可以去 去表达你自己的意愿。
就是我可能不想采取一些侵入性的治疗或侵入性的维生方式。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你的那个财产啊，或者是你那些分配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自己的意愿可以 落实下来，这样你自己会比较安心也比较明确。
可是如果就我们前面这样一路讲下来，那你觉得老钱整理、生前整理跟所谓的立遗嘱的差别在哪里啊？
立遗嘱是一个其中一个活动，
OK， 它是包含在这一系列的活动里头的其中的一种。
对，没错。然后可是老钱整理它更多的是你去厘清，你去整理你的环境，然后厘清你现在跟你周遭生活的关系。
嗯嗯嗯嗯，
对。然后可能你可能不会做到说那么明确的说，哦，我的遗嘱就是写的我的财产，因为你有可能接下来十年
你的财产会败，你可能败光啊。
对，你会发大财啊，就是你那个还是会去修正的。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接下来五年，你接下来十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是你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要先去完成。
嗯嗯嗯嗯，
对，它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就是如果有一些人比较念旧，他的床底下、他的架子上可能累积了非常多从年轻到现在开始收集起来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对不
对，
女朋友送你的衣服 啊，
啊
什么
啊
什么东西，然后一直累积在那个地方，然后一放就是几十年过去了。然后等到你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开始要往下走的时候，你可能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说这段记忆、这段回忆、这个物品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对，
你还要带着它往下走吗？还是就算了，处理掉了，就是类似这种方式。
老钱整理它其实是会有一些步骤，就其中第一个步骤，开始的步骤是说你要去回顾你自己的人生，记录一下你之前人生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回忆，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事物。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他要慢慢去厘清说你跟这些人是还有联系吗？搞不好你床底下的那件你说的大衣，那件大衣是你前前女友的，但是你跟前前女友的关系并没有说需要把它带到你的接下来的人生。
嗯嗯嗯，
你只是放在那里一直不处理而已。但是其实一直不处理的东西，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其实它还是会占据着一些分量在。
嗯嗯，
只是你一直在逃避它。对，那如果透过这样子回顾人生的重要阶段，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哪些东西可能它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的重要，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阶段性的处理。这样子你就会把这些空间啊，原本堆积的灰尘啊给清掉，然后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比较清爽一点。
那通常人们在进行老钱整理的时候，他会面对哪一些心理挑战？
他就是，其实他跟一般整理的你一般请整理师来整理，他是很接近，他的整理步骤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我们更多接触的是比较多回忆类的东西。对，你要慢慢去梳理说你这个东西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点选择把它处理掉，或者是你是要先放到暂时犹豫一下。
你没有处理过这种 case 吗？
我最近是有遇过几个，就是比方说临界退休的委托人，对，然后他就是要处理他可能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忙碌生活所累积下来的杂物这样子。
那他每一个物品他都得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了？
不见得，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动机或者是一个机会有人陪着他去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
一旦他找了我们之后，他就会已经是等于是他跨出说我下了一个决定，我要
开始做，决定要整理了。
对，然后他就有一些东西他就可以很明确，因为你对一个东西的那个投射啊，就是他为什么丢不掉，是因为你对他有心情的投射，然后这个的重要程度是会跟随你人生历练跟你的年纪是渐渐会改变的。对啊，可能以前
觉得很重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已经不重要了。
对，然后所以你这样子在这个时间点整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先把这些东西给
OK，
对，就是把它处理掉。然后整理师的任务就是可以陪伴你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帮你做一些引导跟分类。然后有一些可能我们就是你真的是有犹豫的，我们就会设一个犹豫区给你啊。然后那个犹豫区我们就比方说贴一个今年是2004年好了，那我2005年的1月在，如果在
先让你犹豫一整年，
对，2005年的1月如果在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内你从来没有把它打开过，或者是你没有从来 也不记得那里面是什么，那你2005年的1月的时候你就把它丢掉。
OK，
就是它是有一个模式跟让你就是去陪伴你说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整理的更顺畅。
OK， 就是如果你犹豫了一年还不能下决定，
嗯，
那我们就再多犹豫一年吧。
如果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牵绊，通常都是犹豫了一年之后你就会觉得
就应该要下决定
了。对啊，因为你就觉得嗯，好像这一年没有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怎么样。
你说如果犹豫了一年还不能下决定，你干脆就放回去好了。
对，也可以啊。
对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没有说一定所有东西都要断舍离掉，然后你只要是知道说这些东西到底还有什么牵绊在你身上还没解决的，
就是开始进行老钱整理的时候，他的思考方式是什么？他会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方法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步，就是你可能会想要稍微回顾一下你的人生，就是会知道说你每个人生的阶段有哪些重要的回忆啊，哪些东西是人事物是会一直你会希望陪伴到你接下来的人生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会想说，比方说浩鹏，你有想过如果三年后你过世的话，这不是诅咒，这只是说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你希望你的葬礼或者是告别式会是怎么样？
有，我其实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对于台湾民间传统的这种丧葬的方式，其实我是有一点不耐烦的啦。
对，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我自己弄，如果我真的能够预知死期啦，我其实是会比较希望能够办类似那种生前告别式的。
嗯，
就是呢，我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就来见个面啊，聊聊天啊，见个最后一面，对不
对？
然后就跟大家讲说，那以后你们就不需要再来了，就是起码还可以大家讲讲话，而不是在那个灵堂里头对着一张照片，
对，
要么鞠躬，
对，
要么下跪，我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所以你有觉得你有什么照片是你会希望他拿当做遗照或者是遗留下来的？
其实目前没有，但是从我开始学那个吹萨克斯风跟冲咖啡之后，我就会一直想象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整理成一张照片。你知道人生当中的确有一些东西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譬如说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聊，我会觉得说譬如说好，可以像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是无线电包务室，
对，
那个电键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它毕竟是你被操了很久，
嗯嗯，
然后通过了很多训练跟考试，你学会的这种技能，
嗯，
或者你看像我们干编辑干了20几年，那一把键盘对我来说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一句话，写键盘乃现代之笔砚，就是以前是透过笔跟砚在写东西，现在都透过键盘。
我知道你有收集键盘。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你知道吗，可能那颗机械键盘的那个键轴，
对，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某种意义，它代表你的某种职场的人生，那或者是比如说以前你是吹口琴的，
对，
口琴或者你现在吹萨克斯风，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可能都有一些，我觉得它的确像你说的一样，它象征了你在某个阶段曾经做过的某些事情。
对
我觉得诸如此类的，所以你说如果要一张照片，也许可能就是类似这样子，或者是随便，你看像我们做科技媒体做这么久，搞不好我叫 AI 画一张啊，你是拿那个
也是可以啦，
其实现在也很聪明啊，你把你的照片让他去训练，然后跟他讲说来用这张这个人的脸，然后给我画一张他在干嘛的照片，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我觉得甚至我都觉得连这个过程搞不好都可以省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生前告别式都办完了，
如果
交代问题的时候直接拖去烧一烧就算了，也不用那个。
那你有跟你的家人分享过这一些处置吗？
有简单的聊过，但是没有像你说的一样讲到那么仔细。坦白讲，我觉得某个角度的确是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
对，
譬如说我的确有一个手提箱，
对，
里头可能放了一些房产证啊，放了一些保单啊，
对，
放了一些存折啊，
我要去你家找出来
印章啊，存折啊，其实都在里头。
对，
那你的确打开那个箱子可以解决
很
大的
问
题啦。
对
对对，
没错没错。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就不办仪式，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那些仪式对我而言，就甚至告别式我都不会想要有，因为它纯粹就是对我而言，它就
是
一个仪式，
浪费钱。
然后像我就会觉得我想要我环保执掌，
嗯，
就是我可能也不会立碑啊，或者是留什么骨灰，那些我都 我都对那些东西都不赋予期待，我都会希望说就是
简单，
尘归尘，土归土，越简单越好。但是我现在就会想说，我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就会整理一些我自己的照片，就是我去旅行的照片，然后或者是对我像你刚才说的对你有意义的一些什么，可能萨克斯啊，或者是你在演出的照片，或者那么生命中的某些过程是真的很有自己的自己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或什么之类意义的，然后我可能会做成一个放在云端上，做成一个相册集，然后等我登出地球之后，就可能请我弟弟把它传给我，可能还有联络，就是我会有一个联络清单，重要人物联络清单，我就直接这样发给他们。
可是你知道吗，你刚才讲这个，或者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孩聊过这件事情，我的确有点半开玩笑谈过这件事情。你刚讲的是树葬，
对，
可是之前其实我有聊过一个叫做譬如说叫那个钻石葬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它基本上就是把人的骨灰加高压碳化，变成人造钻石。我那时候还半开玩笑跟我女儿讲说，你看你把那个抽屉打开哦，你就跟她讲说，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爷爷，这是我奶奶，然后呢
吓死了。
对对对，没有，你知道你到时候讲执葬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一件事情。
对，
因为以前我的确跟我老婆谈过这件事情，那她觉得说你的尘归尘跟土归土，
对，
有时候会让小孩他没有一个可以平掉的地方，如果他要的话。
对， 对，
那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对，
但他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所以这可能也是回过头来你必须要跟你的很多人去讨论的地方。
对，没错没错。
那你知道我的确有跟我女儿讲说，哎，麻烦那个将来如果我的那个骨灰坛里头帮我丢进这一支 USB 随身碟，它里头有我所有的照片跟我想要的书籍，那它就是某种的。
对，这个概念跟我想象的是有点一样，就是，我想要是那个云端上有一个 folder 夹，然后里面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相片以外，我可能会有一个文件是我喜欢的诗句啊，或者是我喜欢的文章的节录，或者是我可能会在里面放一两首我喜欢的歌。然后这个东西呢，我就会觉得它有一点类似你说的，就是它可能是就一个虚拟的这么说好，虚拟的墓园，就是如果有人想说去做这个平调的工作，或者是他还想要纪念我的话，
oh, okay, okay,
你就可以去这一个地方就大概看一下，
就是放一个空
间，就有一个部分我的灵魂在里面，但是它不具备任何具体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你讲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是可以跟家人做某种的讨论，啊，
对，毕竟那个连结还是要有一个活着的人帮我发出去。
那如果你的过程当中跟家人发生分歧呢，大家意见不一致，譬如说你坚持你要树葬，你的家人觉得说不行，我不同意，
这 就只能慢慢沟通啊，
慢慢沟通。
对啊，然后 像我是我自己想要捐大体，但是我妈就不会同意。
嗯，
因为我觉得捐大体是一个很省事的方式，
而且其实蛮好的耶。
但是他有标准啊，你太胖是没有办法捐的，他有一些对身体的要求
了。哦，真的吗？他身体有要求？
因为我为了要知道，然后我才发现，啊，原来太胖不能捐大体。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东西其实某种程度都还是一些你看得着摸不着的东西，对不
对，
對，我这本书要怎么处理，我收集的这一堆钢笔它到底要怎么处理，它还有没有价值， 对，
对
不对？我刚刚有一堆玩具公仔模型，说不定现在变得很值钱，那怎么样怎么样，这可能你可以透过沟通，每人觉得，啊，这可能一个塑胶玩具，因为你这塑胶玩具现在很值钱，
对，
那像数位化的东西呢，我的账号，比如说你看像前阵子大家很常在讨论的东西，就是像电子书，
对，
我们在电子书平台上买了这么多电子书，
嗯嗯，
那现在大家已经有那个观念了，就是说你买到的那些书并不是你真的买到，你不拥有那些书，你只是买到了你去阅读它的权利。那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变成一种遗产给我的小孩子？我明明在这平台上买了1000多本书，那这1000多本书本来应该是我的资产啊，那我到底可不可以把这些书转给我的小孩让他来继承？这个其实现在 有一些争议跟讨论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也归类在你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生前整理或老前整理里头。
这应该算是无形的整理的一种，它有一个定义，它就是把这些你在网络上跟虚拟世界里面的所有活动的所有的所谓的数位轨迹，就是你从事这些虚拟活动产生的像你说的这些是有价值的财产啊，这个叫做数位遗物。 它是有一个
专
属的名字的、然后现在也有人在讲说数位遗物需要也是需要生前整理，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的电脑里面有哪些东西，那些东西是可以给人看的哪些是一定要留下来了。像整理数位遗物，像我就是属于除了我刚说的云端硬碟那个 folder 夹以外，我就会希望一切都清楚。
OK，
对，我不需要留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我没有什么需要留下来的东西。那可是有可能像你就需要慢慢整理，就是你可能在你有时间之内，你就可能要列出一些像你的重要照片啊，然后你有各个的储存器，就是比方说硬碟啊，然后储存的位置啊，有哪些档案啊，这些就要靠你自己先慢慢的去整理它。然后有一些个人私密生活的记录，然后还有一些你要先把它条列出来，条列之后你再去分说哪一些是可以给人家知道的，哪些是一定要留下来。就比方说它你可以用四个象限，你可能左右两边一边是保留一边是删除，然后上下可能有一个是一定要留下来的，一个是说尽可能可以留下来或者尽可能可以删除。像一定要删除的，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想要让人家看到的低潮里面的储存档案，那这些就是你可能在每隔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就要去删它，或者是你可能到某一个你就觉得现在年纪可以了，就把它删掉某一部分，就是这是要靠你自己生前去决定跟去整理的。然后也同时你也要需要有留下一些，像比方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像有很多人有证券资料啊，然后网络银行的资料啊，这些我们就会提倡说你可以先列一个列表，就你整理出来这些必须要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事先先列好一个文件文档，然后上面是写好说你的账户密码是多少，然后你的一些银行的业务，就是比方说股票啊，有业务员，你要跟哪个业务员联络，然后他的电话是什么，你要明确的先写出一个档案来，然后让后面的，就是比方说你的小孩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你的小孩可以知道说你在你的电脑的桌面上有一个什么档案，就是你要先交代好，或者是有些人是用手写下来，就写成一份文书，然后到时候才会有一个处理的途径。那你刚才说的那个电子书，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拥有你的账号它就是等于拥有你那些书，
不晓得，
这可能是
需要还需要可以接下来讨论，因为现在这种服务其实实在是太多了。
对，那我就假设说它是可以沿用在你的账号底下，那你就对，那你就要有一个交接的记录。对，这些都是需要现在所谓的数位遗物的整理，就是你就是需要去整理这些东西。像很多像脸书账号啊，然后什么社交媒体的账号啊，这些里面也有很多属于你自己的数位轨迹啊。
你知道像我从大概从国中开始我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对，
那最早当然只能写在本子上，
日本，
然后从大概1997年有笔电之后，我就会都用电脑来写。那你看也写这么多年了。
对，
那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断的演进，到最后只能会用一支 app，
对，
用一个档案就可以来记录这里所有的生活。
嗯，
我女儿的确问过我这件事情，就是问我说死了以后这日记会被给他，我说我才不要给你看呢，我说谁会把日记给别人看呢？我说能给别人看的东西就不会写在那里头了，好吗？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对，我的想象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
可是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 copy 到那只 USB 里头，然后一样扔到你的骨灰坛里头去，它就有你所有你重视的东西都在里头。
对，这就是你有对你这些事情有一个，你有去想，
所以我已经有在做老钱整理了。
有，你只是不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这个行为叫做老钱整理。对。
但其实我已经有陆续开始在整理了。
对，所以你像这个数位遗产遗物的整理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先脸书或者 IG 搜寻生活空间整理师佳慧，我有整理成 一篇文章，然后大家有比较仔细的说明 跟步骤。
OK， 你还有文章给大家做 guideline 啊？
对啊，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可以
okay.
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一定是等到老了才要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现在跟大家谈这件事情可能会容易一点啦，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然后可能观念已经没有那么旧了，大家可以就是在这边大拉拉的谈这些事情。
对，
以前老一辈的可能会比较忌讳谈这些事情，那小孩子可能现在都还好。那你觉得老钱整理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
会啊，因为现在根据台湾 高龄社会的统计，就是人数的统计，大概2026年就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其实熟龄市场其实是很大的对对对对啊，而且通常我会比较倡议说是越早整理越好、
okay.
因为其实你要整理那么庞大的东西是很需要心力跟体力的，你光一个柜子挖出来，你光决定那个柜子里面的东西要跟不要，
是
你就很耗费心力。
其实你知道以前每年除夕的时候的确都会翻一堆东西出来，然后决定它要扔不扔。
对，
那有一些东西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嗯、有些东西你的确可以很快的就决定它不要了、
嗯、对，
那有一些东西就像你说的，我可能放在那边觉得说好像可以留，又好像可以扔、
嗯、对，
但是我通常这个犹豫期都是用5年10年在算的，
这也 OK 啊，只要你家放得
下，对，他可能就放在那边，然后就每年你都会决定他要丢不丢，
对，
然后呢他就会一直放在那个地方，
总有一年你就会开始觉得啊可以丢了，
对，或者是
因为他会慢慢的也会变得越来越旧，或者是被虫咬啊，或者是受潮、啊、
或者是某一年已经由不得你做决定了、哦、就由别人来决定他要丢不丢了。
对，这也是说提倡老钱整理的一个原因、嗯、就是你如果提早把这些事情处理的越少，那接下来你的亲人要处理你的所谓剩下来的遗物，
嗯嗯嗯，
因为要处理遗物是更耗费心力的，因为那里面会夹杂很多你对亡者的思念啊，然后你对他有很多投射，
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先交代清楚，有时候小孩子会更难去做，
对，
做决定
会更辛苦，对啊。那如果我们还可以处理的时候，就慢慢的把一些东西处理掉，会自己心情上也会比较稳定，对，然后你自己居住的空间也比较舒服，清爽舒服。
好啊，那最后如果有人要开始做整理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或建议他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觉得可以从自己的东西，一样是从自己的东西嘛，你自己的，就比方说你的电脑啊，
嗯，
对，你的电脑你就可以开始看看你哪些照片，对，整理一下你的低潮啊，然后有什么重要需要附注啊，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开始整理我的大量的照片，因为我喜欢旅行嘛，
嗯 嗯，
然后我以前旅行的时候拍过很多照片，那光可能打开一年份的照片，我就要看很久，
嗯 嗯, 嗯, 嗯，
对，我就可以慢慢从这些东西慢慢去筛选，然后去慢慢去整理出来一个属于我自己觉得最精华的部分，对，
然后从自己的部分开始以后再延伸到需要跟家人共同讨论的部分，
对，就比方说、我这些东西整理好，我总是要去跟、可能是我弟弟或者是我弟弟的小孩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跟我存了这样一个东西在什么地方，
嗯嗯，
然后之后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 你在处理这些物品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整理你的人际关系，
嗯嗯，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清单，因为很多人都是长辈过世了不知道要通知谁，
嗯嗯嗯，
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要说、你的股票，那我要找哪一个银行的谁这是一个关于人方面的，你要做断舍离跟重点清单这样，
或者整理到某个东西之后突然觉得应该要打个电话给这个人稍微聊一下，
对 对, 对，而且这些事情要趁早，因为我有些长辈的朋友他们就是说年纪越大越不敢打这个电话、嗯、因为你打过去你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事，对，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佳慧的分享哦，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听完这一集之后，如果你不排斥这个观念的话，其实可以开始整理了，
对，没错，从自己开始做起，自己的遗物自己整理，
好，谢谢大家。